各位弟兄姐妹，祝你平安。Hello，好的，谢谢大家。行，那我就摘了吧哈。上一套我带着，然后忘记了哈。是的，我是特别特别的感恩，也是特别的激动啊。我们的一家四口可以，顺顺利利的，能平平安的，能再一次踏上来到美国。当然，怎么说呢？过去11个多月以来，经历了好多好多的事情，也是随处都能看到上帝的恩典啊，随处都能经历到上帝特别的带领和看顾，让我们一家人一家四口也更深的看到上帝的眷顾，也是经历了弟兄姐妹们给我们的祷告的爱心、支持的爱心，一直鼓励我们，也很多时候都是透过微信也好、WhatsApp 也好询问。啊，我知道，是因为大家的祷告，是因为大家的关爱，上帝垂听大家的祷告，托住我们，我们在6月26号顺顺利利的能入境啊，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可以，更自由、更方便的跟大家一起来服侍、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哈，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祝福。昨天也是很感谢，上帝的带领，也是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帮忙，也问来找。我们就跟一个那个在 Rancho 那边有个房子就签了合同了，接下来我们就搬家，就算是稳定了。接下来就不用再操心这个房子的事情，更多的心思、更多的这个精力就可以放在服饰上，还有跟大家的一起见面上哈。那虽然我主要可能在 Rancho 那边，但是我还有时候过来，有时候还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有见面的时间。哎，我觉得都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疫情之内我们建立的这种属灵的团契的关系。那就是，即使疫情结束了，我们还是有这个非常好的关系哈。上帝恩典真的是奇妙哈。好，那我就其他的不多讲了。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跟我们教会的年度主题有关的，就是跟主耶稣基督再来有很重要的这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到第11节。那我想透过这个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迎候主再临啊。我们的年度主题就是迎候主临，殷勤做工。迎候主来的时候，我们要有三件要事啊，要三件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透过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怎么去做，如何去做啊。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啊，你带领我们大家能在主日的清晨来聆听你的声音，感受你的爱，活在你的同在里面。也感谢你带领我们一家四口能跟众位弟兄姐妹再一次相见，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恩典。分享你在过往的年日当中预备的丰富的、奇妙的、难以述说的那些爱，主啊，我们真是满了感谢。我也为每一位为我们祷告关心的弟兄姐妹来感恩，因为有他们的祷告托住，才有我们今天我们这样的相见。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也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继续的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你的真理里面得造就、得鼓励，尤其是在盼望这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上，让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主啊，求你解开你的话语，借着保罗的教导，再一次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带领我们祝福你的仆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的，先给大家看两张图片吧。第一张图片，躺平啊。2018年，在这个中文界啊。一个很有名的词儿叫"躺平"，什么叫"躺平"呢？就是反正你努力也白费，你再努力也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干脆彻底算了吧，啥也别干了，对吧？有衣有食，然后呢就在那里生活就够了。所以年轻人觉得奋斗来奋斗去，尤其是在国内这种环境里面，奋斗来奋斗去，最后还是一颗绿油油的小韭菜，对吧？最后算了吧。就啥也不干了，对吧？所以结婚也不结了，为什么要结婚呢？结婚还要离婚呢，对不对？成本好大呀，对吧？也不生孩子了，要生孩子还要检查，还要养育，还要培养他上读书，干嘛呢？对吧？自己还要这个变老哈，不能这个那么自由轻松的出去游玩，所以年轻人也不结婚，不生孩子，还有呢，对于工作也没有什么激情，所以你现在再给画什么大饼，说啊，这个要为什么？实现什么 我们以前小时候，咱们读书写文章都在后面都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奋斗"，对吧？你不写这句话都没有高分的哈。现在是改了，要实现"伟大民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大家觉得，这个离我好远哈，干脆躺平算了吧。还有什么能值得我去要奋斗？反正你挣钱挣来挣去也没有花得多，对吧？所以大家就躺平了。那这是一个社会现象。那基督徒会不会也有这种现象呢？或者有一种可能的这种思维呢？哎呀，反正就干脆就像这张，就是做佛系基督徒吧，也不祷告，也不参加崇拜，也不奉献，也不灵修，也不服侍，缘分到了自然上天堂，对吧？所以也不预备自己，不警醒，也不想着说怎么能为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交账，这些东西都不考虑了，这都是错误的思想。所以社会上的人是潮流是这样子的，不知道这个就是美国这边的现象会怎么样，可能时间长了之后我也会慢慢的了解，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一些这方面的消息。就是美国的年轻人还会奋斗吗？还有各自家里你们的家庭的孩子们，所谓的二代移民啊，你们的孩子们现在到了这个就是到奋斗的年龄，他们的精神状态怎么样哈？会不会像我们刚来的时候哈，这种这个什么苦能吃得下，然后愿意什么都愿意干，只要能活下来什么都肯做的哈，或者怎么样哈？可能这是一个整个全球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就是大家已经对于未来已经没有不抱任何希望，用一个今天信仰的词来讲，用今天我们的主题词来讲，就是没有任何盼望。没有任何盼望，他没有任何盼头，就没有奋斗的动力，也没有奋斗的目标。你问他你要做什么？不知道。你问他你将来你要干什么？不知道。所以你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吗？你有什么规划吗？没有，不知道，对吧？得过且过。这个都是今天的社会现象，可能潮流就是这样子的，多多少少会不会影响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我们不能这样。我们不能放任不管，我们不能做躺平的基督徒，也不能做佛系基督徒。所以今天需要回到圣经里面，看保罗给我们如何样的勉励、提醒、教导、督责和指正。接下来我们就看要分享的三个内容：迎主要迎候主再临的三件要事。第一件事情要知道，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这是一个思想的问题。要知道，知道什么呢？要知道主耶稣会再来，所以要做一个未雨绸缪的基督徒。有很多事情是不知道，就无知者无畏，这个是有时候是好的事情，但也有时候是一个糟糕的事情。第二件事情要知道的是要警醒，做光明磊落的基督徒。第三件事情要盼望，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要有一个非常坚定的，也要有一个非常明朗的盼望，要做一个遥望天国的基督徒。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分享的第一部分，叫要知道。要做一个未雨绸缪的基督徒。圣经在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个保罗在结束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结尾的时候，有这样的教导，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我把这几个字把它标红出来哈，主的日子已经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这是也是主耶稣的教导。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男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透过这两节经文，尤其是我把那个红体字标出来放大那个晓得，我觉得保罗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非常负责任，他的讲道非常负责任，他的牧养非常负责任，他传讲的信息非常负责任。怎么讲呢？你看哈，第一个，保罗没有因为这是一个刚刚建立的教会，里面的基督徒基本上都是刚刚信不久啊。一会儿我们这个就是简单捋一下他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城所建教会的这个历史，你就知道了。说保罗在这么一个幼小的教会、幼嫩的基督徒的心灵里面，居然要讲出那么深的、那么重的，还有呢，那么复杂的关于耶稣再来的信息，他没有隐瞒这个，他也没有避讳不谈。当然，保罗绝对不是那种填鸭式的啊，一股脑的全部给塞过去的，他一定是循序渐进的教导给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可是很重要一点就是，无论早教晚教，一定要教， 啊，不能给他这个忽略了，甚至是越早教这个真理越好。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有权利知道关于耶稣再来的信息和内容。只不过说实话，今天我们太多时候考虑的太多了，说实话我自己也是，因为我们做传道人这么长时间，我们会考虑到弟兄姐妹的接收程度，我们会考虑到复杂程度，我们会考虑到大家这个会不会有这个叫困惑啊，会不会考虑到有更多疑问，最后产生了畏，这叫什么叫望而却步的那个情况。所以干脆就把一些比较简单的、容易的、听懂的、 OK 的、比较开心的、比较没有那么吃力的、基本上不用大脑思考就能做决定的东西教给大家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啊，有点失职，有时候不是特别容易负责任了。保罗不是这样子的，保罗的每个教会都是你喝奶的是东西啊，奶的东西也要给，干粮的东西也要给啊。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就是这样讲说，我很奇怪你们一直是婴孩，因为你们不能吃干粮啊，说明他给过干粮，对吧？你们不能吃干粮，说明他测试过啊。你不能吃不代表保罗没有给，保罗没有妄自自己下结论说啊，我知道他们可能受不了这个东西，所以我就不给他们讲。不，保罗没有，保罗一视同仁都要讲，干货湿货全给讲，反正都要有啊，不能有任何关于基督真理重要的那些地方能忽略掉，或者有偏差啊，或者是有这个有遗漏下来。我这是觉得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啊，其实我们要追求真理的路还蛮长的啊，不要认为我们会被使徒信经了，会被主导文了啊，我可以读经了，我读了一遍经文了，从头到尾读过一遍圣经了，我就毕业了哈。那当然要能读完一遍经文的基督徒，你已经超过了 80% 的基督徒了。今天全球 80% 的基督徒，统计来讲啊，全球大概25亿基督徒来讲，能读完一遍圣经的真的没多少。如果你能读完一遍，从旧约第一个字起初的起，最后一个字叫阿们的们啊，最后结问结束完之后，你已经超过 80% 的基督徒了，你很了不起了。可是我们不要就在这个地方止步了，一定还要追求更深的真理，因为你有权利追求，你有权利知道，教会有权利有义务要提供，传道人有责任有义务要传讲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一些原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关于主再来的一些信息呢，保罗已经给他们讲过了啊，而且是讲的非常的全面全备啊。那个明明那两个字，希腊文里面是一个副词啊，是副词。如何理解呢？这个词的意思叫详细的、具体的，就是说它不是囫囵吞枣、随随便便讲一下啊。我告诉你们个道理啊，耶稣会再来 ，OK， 搞定，这句话就完了。有人听见了就听见了，有人没听见也就算了。保罗不是这样的，保罗认为这些信息要讲得清楚明白才好。从哪里可以印证这一点呢？请大家翻回去看一下哥林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你就会知道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那里，保罗对于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说？说我很感谢神，你们一直到现在离弃了偶像，归向真神，并且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他很确信这一点，他很确定每一个今天正听他这份信啊，看他这份信的基督徒，都可以有把握、有确信，他是有这个盼望的，他会盼望耶稣基督再来。弟兄姐妹们，今天教会啊，我们刚刚回到我刚刚那个两张图片来讲哈，为什么教会没有动力？为什么基督徒没有魄力、没有动力、没有热情、没有激情呢？其实因为没有看到未来，没有看到盼望，看到美好的盼望，看到未来的天国的荣美，未来我们与神同在那种喜乐和永远的福乐、永远的这种状态，我们一定会放下我们现在手眼前的重担，一定会奋起直追，努力去服侍他，努力去追求他。因为你没有未来嘛，你没有未来就觉得眼前都够用了嘛。就跟大家说已经都买好房了，车子也都已经换新的啦，什么Lexus 呀，或者都换好了，一切都好了，这个养老金已经有存了好多好多钱了，接下来就没有必要再去 K Uber 了，对吧？对吧？什么时候 K Uber 呢？送餐呢？是因为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我现在是从零开始，属灵上也是原则一样的，千万不要自满自足，这是一个追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啊讲得非常全面很详细，他们一定要知道，一定要有这方面的认知。第三个呢，弟兄姐妹也很深深地把握住了这一点，把保罗所讲的关于耶稣再来的道理没有当成一个耳旁风，而是放在自己心里面，跟自己信心调和以后，成为他们信仰的根基，成为他们每一天生活的一个准则。尤其是在逼迫的年代和逼迫的环境里面，请问基督徒如何坚守信仰呢？就是盼望。谢摩善老先生坐在监狱里面被判了无期徒刑，当然后来是判了21年好像零八个月。我以前给弟兄姐妹分享过，我差点把这老先生给送到天堂上去啊。这老先生，这位老先生，老传道人在监狱里面没有上天堂，居然让我给差点送到天堂上去啊。这我也是真是奇葩人物了啊。这位老先生在监狱里面坐牢3年的时候，他受不了了，他就问上帝，为什么什么时候让我能出去呢？什么时候能让我能出去呢？那时候外面正好是严厉的时候，五几年嘛，正好是严厉的时候。后来呢，他说这个你要不接我出去啊，我就去见你去。他就等着别人晚上睡觉，他就想拉下电灯线来给自己上吊。后来呢吊没上成，让人家狱警给发现了，拉出去拖打了一顿，以后再也不敢上吊了。他回来哭在主面前，他说主啊主啊，上帝给他在他的耳朵里面心灵里面讲了一句话，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一连讲了3次。请问他怎么能把接下来将近20年的牢狱生活可以坚持下来呢？一直没有背弃信仰呢？是因为他听到了主的话，主给他的盼望，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弟兄姐妹，有很多时刻其实你我能跨过难关，是因为我们有主给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接下来呢，保罗不单他传这样的道理，而且他还坚信这样的信息，他自己也是这样信的，他自己也是这样传的，而且他也只是一直这样强调的。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基督徒，或者说一个信了主好多年的啊，我说刚刚信主的基督徒啊，不能要求你啊，您这么高啊，要求你这么一定要什么都懂啊，一下子要懂这么多了啊。我说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如果对于主耶稣基督再来，比如说被提啊，比如说一些主再来一些预备的原则，还有主再来一些啊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内容和信息啊，那这些如果不懂的话呢，确实我们有点失职哈。一方面是我作为传讲者，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来讲，我的失职。第二方面就是可能我们没有太多关心这方面，个人没有太多关心这方面，那这也是我们的失职。我盼望我们不要做一个糊涂的基督徒，而是做一个清楚明白的基督徒。那既然主再来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今天教会或者弟兄姐妹有时候好像对于主再来没有那么重视呢？我觉得是有一个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今天有一些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声音误导了我们，或者迷惑了我们。这个迷惑就用这张图来展示一下。这个人呢爬在树上，他远远的看到了海啸会来，所以他就在树上准备了。那下面在海滩上的几个人呢，他也不知道危险，他也不在乎危险，他觉得阳光这么好啊，这个 California 对吧，这么好的沙滩，这么好的阳光，那我不享受干嘛要爬在树上呢？大家也可以想象，几分钟以后结局完全不一样，就是有准备没准备就在这一瞬间就能展示出来，看出来什么是错误的思想，什么是错误的声音。我列举几个，第一个，忘记了或者根本就不在乎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们只看重今生的福乐，只看重今生的荣华富贵，只看重眼前的飞黄腾达，他们追求在信仰里面只要满足自己自私的欲望，还有眼前的需要，身体的健康，生活的如意，未来有一个好的一个孩子，有个好的大学，好的工作，自己有一个好的退休生活，然后有个健健康康的生活，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所以对于耶稣基督再来这样的信息已经是过时的信息了。毫不夸张的讲，这样的信息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神学院，来自于出版界，来自于今天的讲台，来自于今天的大教会，来自于今天所谓的名目， 来自于我们今天的社交媒体上所有传播的信息。你说我们能逃离这些东西吗？总结一句话，就是今天成功神学、丰富神学所教导的那一套就是这样，根本不关心耶稣再来。他们只让我们关心的是你有什么祷告愿望，赶紧求，立刻求，马上求，勇敢求，大胆求，给上帝下个清单吧，给上帝列个清单，把颜色、尺寸、大小、哪一天送货都定好， Amazon 一样，京东一样，淘宝一样，最后你下订单，上帝又按照白色、黑色、大小、什么尺寸、什么时间送到哪里，最后就给我们成就。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可怜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站在上帝的头上，我们成为上帝，而不是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以至于这样，你想想，在这样的大的这种潮流影响之下，每天听这些思想的人，他能盼望耶稣再来吗？您跟他讲说耶稣要再来，他会笑你，他会嘲笑你，就是说只有你这种穷光蛋才这样盼望。你看我奔驰，对吧？三辆房子，三层，对吧？这个存款八位数，只有这样的人我们才有资格谈。弟兄姐妹，这是很错误的思想，在中国现在也有一些人从国外引进过这种思想来影响很多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在美国应该是更多了。我原谅我哈，今天讲这个有点激动哈。那但是我不得不说，这是错误的东西。神学院也在教，神学院给传道人教，传道人再给信徒教，信徒再去找一些自己更喜欢的一些传道人或者信徒在交流这些事情，最后影响的都是一个更大的面，而不是回到真理里面，不是回到盼望里面。第二个错误的思想是放弃了耶稣基督再来的教导，就是干脆放弃了。这个错误来自于哪里？就是来自于今天的讲台，来自于今天的讲道讲台啊，来自于讲台，就是传道人觉得今天讲耶稣再来已经过时了，为什么要给弟兄姐妹造成这种末日恐慌呢？对不对？啊，咱们教会秦牧师已经给粤语部的弟兄姐妹有灵修过这个启示录。那未来我想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对吧？我们很有必要。哪怕是我们说不能把启示录里面的内容讲得那么细，但最起码我们走过一遍，最起码知道，对吧？那未来秦牧师工作量还是很大哈，我们可以请牧师来帮助我们来慢慢的来走这个路程。讲台需要有这方面的教导，讲台不能只讲大家喜欢听的、乐意听的、开心的、不需要花思想的。当一个人的头脑放弃了思考的能力的时候，大家知道这是什么结果吗？就一定有人替我们思考，对吧？因为我们不愿意思考，不愿意花太多时间。我知道我们都有忙啊，尤其是咱们国语部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在拼搏着我们眼前的生活，我们未来的这个一些这个眼前的需要。这些有错吗？没有错，我也是一样的，我跟大家都是一样的，我们都一样的。可是不代表我们手脚忙乱的时候头脑就糊涂啊，对不对？我们手脚忙碌的时候不代表我们头脑就放任不管，不思考我们未来的归宿，不思考那些最重要的真理。所以今天很可惜的是，有些教会的讲台他不提供这些道理，他完全就放弃了。我点名一下哈，点名一下，大家如果有机会回到中国，你会参加三次教会的时候，他们不再讲，大部分的三次教会已经不再讲耶稣再来了。为什么？因为要迎合社会主义主流观，主流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是什么？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什么？最重要是下共产主义。所以没有什么救世主义，也没有什么世界末日。为什么要造成这恐慌？讲台就不需要讲这些。所以讲台讲什么？讲弟兄姐妹呀，彼此相爱呀，有什么东西要分给别人呢？有钱的话赶紧给穷人花一花呀，对吧？邻居有难处你帮助他呀，所以你要道德好啊，你要别人夸你是个好人呢，这样你就荣耀主了。有没有错呢？没有错，但这是只是一半的信仰，被打着的信仰，所以不讲未来，很可怜。所有的自由派神学院，自由派神学家所教导的，包括自由派神学家所写的书，或者出版社出版的书籍，或者是讲道，都是这一点，忘记或者忽略，根本不提耶稣基督再来了。 提的时候，他的梦想，他提到的就是我们人间可以实现天堂。第三个，迎合世俗的潮流，活得不像要回家。本来我们的天家是我们永恒的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短暂的寄居生活，可是越来越活得不像回家的样子，就是我们没有说，哎呀，回家了我还要准备吗？啊，回家了我还要干什么吗？啊，我现在的处境可能更适合哈，因为大家已经来了好多年，不像我刚刚才昨天才签好合同哈，才要，所以我要搬家啊，我有了个家，这个家是加引号的，是租的，但是我也要准备呀，我要放厨房的东西、卧室的东西、客厅的东西，然后家里用一些日用品，我需要准备，就是你要回家，你要搬家，你要去一个地方，你需要准备，你不准备是不行的。今天基督徒回天家也要准备，不能不准备，缘分到了自然上天堂啊，然后自然就靠主，反正就赖主赖恩得救哈。那个中文有个字叫赖哈，赖依赖的赖，赖恩恩恩典的恩得救哈，赖恩得救啊，这个是好词儿，就是我们仰赖着基督的恩典得救上天堂。可是也有另外一些人以这样的理解，赖赖皮，能理解吗？赖皮，反正我就不好，我就怎么样，我也不追求，我也不干什么，反正我就赖住你了，你跑不掉了。哎呀，这能想象这个场景吗？就像一个人不愿意在地上走，然后你要往前走，他还不让你走，他拉着你腿，对吧？你在这里一拖一拖一拖这样走的，就这个感觉，不是一个跟他同行的。耶稣基督不是让我们这种拉着腿让他拉着我们走的，而是让我们与他同行的往前走的。所以这方面的关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教导，我们需要重视，我们需要重视。第四个，看重地上的幸福过于天上的永福。地上太幸福了，也会让我们忘记天上有永福。同样，地上反过来讲的话，哪些人会更加盼望天堂，什么都能舍得下呢？啊，田无一垄，地无一亩，房无一间的人，就是最容易能啊，反正我什么都没有，对吧？我上天了。你看罗德的妻子为什么收拾了一整夜，造成晚上太阳落山的时候，天使去他们家说赶紧走吧，上帝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到什么时候才出门呢？天使把他们硬生生拉出去时，已经太阳升起的时候，也就一个晚上的时间。罗德的妻子在干什么呢？你们觉得妻子们在干什么？各位妻子们，你们觉得罗德在干什么啊？在打包，对吧？在比较，说妈呀，20年前买的衣服还没穿过一次呢，标签还在呢，对不对？是吧？往哪放呢？所以到了早晨都不肯走，是因为东西太多，生活很幸福。有时候我们越来越幸福的时候，越需要盼望，越幸福越顺利的时候，越需要提醒自己，我有永恒的盼望，我有永恒的盼望。这个时候就不会让我们太膨胀，这个时候也不会让我们太过于忽略了我们的方向。第五个，都想做地上财主，天上拉萨路，对吧？我地上我要像财主，吃喝玩乐，什么都有，到了天上我还坐在亚伯拉罕怀里面，哪有那么好的好事儿？哪有那么好的好事儿？对吧？你给那些地上是拉萨路的人怎么活？啊，对不对？你在地上又是财主，你到天上还是拉萨路，让那些在地上是拉萨路的人往哪去呀？对不对？哎，这是一种明显的就是功利主义的思想和信仰，对吧？今天受苦背十字架，在中国是这样，也需要，在美国也需要。你我今天在我们的在美国这个环境里面，也需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要抵挡世界的潮流和罪恶，我们要面对着世界的不公，我们需要承担这个带给我们的逼迫和压力，隐形的逼迫和压力。我们需要对抗这个世界的罪恶潮流，过敬虔的生活。这都是背十字架，也有可能我们给别人传福音，别人嘲笑我们，或者是不屑我们哈，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非议的一些声音出来，没关系，因为这是为主背十字架，这些都是背十字架，这些都是在提醒我们，今天我在地上是要做一个为主受苦的人，在天上我才有永远的福乐，我才能真正的见着面问心无愧。第六个，没有危机感，没有使命感。就不传福音，也不祷告，也不来教会啊，对吧？领到受洗证书之后，把受洗证书标的啊漂漂亮亮的，一定不能发愁。当然 加州也不会发愁哈，一定不能丢了啊！到时候记得领离耶稣来的时候，一定就记得这个，到天堂上给耶稣腾打开，对吧？圣盖博谷第一华人进信会，对吧？啊，还给我秦牧师还盖章了。这些都是错误的思想。我们不是拿着受洗证书上天堂的，我们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的受天堂。所以如何去做呢？我说，我希望我刚刚分享这些错误的思想和声音啊，不是说今天我假定大家都是有这些东西，或者说你有，而是说我们警戒我们自己，在我们身边有没有这些声音，有没有这些教导，有没有这些情况在影响着我，或者未来会影响我，我提前规避它。哪些是坑，哪些是陷阱，我要知道，我要明白，那我要知道我正确的路在哪里走。第二方面，假设真的如果我们也受过一些这样的引导，这个误导，那我需要马上改正过来，重新回到真理里面来，建立我真正的盼望，建立我真正清晰的盼望。如何去建立这个盼望呢？我有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每天为自己的盼望祷告，一句话啊，不用多。这句话是什么呢？一起来读一下吧。来，主啊，我知道我有盼望，并让我活在这盼望中。你每天早晨起来就这一句话，当然也可以为自己的生活所需祷告，没有问题，为教会祷告没有问题，为社会祷告，为国家，为地球祷告都没有问题。还有一句记着，为自己的盼望祷告，主啊，让我有盼望，让我也活在这盼望当中。说实话，我自己的经历，观察我自己，我对信心祷告有，我对盼望祷告比较少，我对服事的祷告有，但我对盼望的祷告不多，因为我认为那是个理所当然的事情，啊，就是我反正信你了，我就赖着你了哈。所以对于我这个盼望来讲，我没有太多的上心，这是不应该的。第二呢，建议背诵一节经文啊，当然这是我列出来的我喜欢的经文，我背诵的，背诵过的《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三节。如果你也有一节关于盼望的经文，你就说主啊，我愿你来，哎，这句话也挺好，好记。主啊，我愿你来，一共六个字儿，对吧？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启示录》二十二章，对吧？那也可以背下来。所以把这样的内容呢，你放在心上，你把这些经文就背在你的内心里面。有时候就想一想，有时候你就背一背，有时候就念一念，有时候你也可以给别人分享，对吧？啊，我那天我就把这些经文分享给周北了。啊，我相信我们的盼望是来自于哪里呢？这些经文说，《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三节说得很清楚：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谁使我有盼望？是神。因信将诸般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带有盼望。后面一句话的落脚点依然是圣灵给我们盼望，不是我们自己。所以这个盼望从哪里来？神、圣灵，一句话，三位一体的神给我的。那我能做什么呢？我因信，所以我有个回应就是信，我有个回应就是接受，我接受这个盼望。主啊，求你的圣灵给我盼望。主啊，求你给我盼望，让我活在盼望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一点，第二点，我们除了要知道，我们还要警醒。四到八节，做光明磊落的基督徒。这个经文呢有很多对比哈，黑夜、白昼、白昼、黑夜什么哈。那我为了清晰，我给大家一个图表列出来啊，对比一下。这几节经文主要讲了一件事儿，就是对比一下黑暗之子和白昼之子，也就是光明之子的区别是什么。保罗要强调的是，今天我们是哪一列？哪一列？我们是白昼之子啊，光明之子。世俗上的人全是黑暗之中的人。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直接的迥然区别。我们不属于世界，我们不属于黑暗，我们是在光明里面。世人是睡觉醉酒啊，沉迷于享受，纸醉金迷，醉生梦死，对吧？活着今天不管明天。但是今天基督徒却是警醒谨守自己。世界上的人对于主耶稣基督再来爱理不理，对吧？没有太多关注，我们却是认真对待，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区别。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世界上这两种人啊，基本上世界上只可以分为这两种人了。以前我们有人问小朋友说，你知道世界上有哪两种人吗？小朋友会回答说，男人女人。现在在美国也不敢这么讲了，对吧？男人女人不能这么讲了。但是我觉得从信仰角度来讲，世界上有哪两种人呢？ 白昼之子和光明之子，你不是在左就是在右啊，没有中间派，不是光明的就是黑暗的，这两种产生了两种不同对于未来的看法。张路家牧师曾经讲过一篇道，这个篇的这个讲道的名字叫，讲道的题目叫做光明的子女。他在这里面讲道的时候，我把他 PPT copy 过来，他也做了一个对比哈。他在这后面有一个对于黑暗和夜间的一个解释。黑暗是什么？内心的状态，比如说嫉妒、仇恨、暴力、争竞、逼迫、争道，这是一种黑暗的状态，这是活在黑暗当中的人他们的自然反应。他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就是这样子，而且是欲罢不能，自学成才。那夜间呢，他讲的是一种外在的表现，比如说醉生梦死、肉欲的享受，他爱这个世俗的世界等等，这些都是黑暗之子的种种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惯例。那白昼之子是什么呢？第八节我们看圣经，圣经保罗说，你们不是，不是什么呢？不要啊，第啊，对不起哈，第啊，第五节，你们不是属黑夜，也不是属幽暗。所以这两个不是代表什么呢？脱离了世俗的黑暗的这个黑暗的所有的邪恶的东西，以及惯有的生活方式，这叫不是，也叫不属于。那你是和属于是什么？因为那个是和属于原文就是一个字儿。就是 Amy 啊，就是 Amy 哈，就是 Amy 哈，希腊文就是 Amy 哈。这个 Amy 啥意思呢？就是状态停留在这地方，是的意思。be 啊，英文就是 be 啊 ，be 动词的 be。还有呢，在、有、存有、存在、停留在某处。我不属于这个，我不是在这个状态里面的，就代表我就脱离了，我逃离了那个状态了。虽然我偶尔被过犯所胜，但是我不属于那个黑暗了。虽然有时候我的心眼也会窄一点点，但是我不是一直在那个窄的状态，一直把人要杀死那种状态，仇恨的里面，这叫不属于。接下来第二个呢，不睡。这个睡的意思呢，保罗用这个词的时候，当时的表达意思是说，你沉迷于某一件事情里面，你不能自拔，这个睡的意思。比如说有人抽烟、喝酒、赌博，还有这个生活其他方面的不检点，对吧？那他就是睡在这个里面的一种状态了。其次呢，保罗讲这个睡的意思呢，还有一种无动于衷，大家也能理解这个无动于衷啊，就是你躺在那睡觉的时候，有时候睡熟了之后，根本周围发生事你都不在乎的，这叫无动于衷，这叫睡，睡的状态。保罗说，不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既不是沉迷于罪恶，又不是睡在那里对于周遭发生的危险无动于衷的人，我们是有特别敏锐的观察力和敏感的那个情绪的，我们知道什么对什么错，我们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所以圣灵在我们心中会提醒我们，责备我们，这就是我们白昼之子的意义。第三个呢，正面的了，谨守。谨守的意思是什么？在生活和属灵的追求上要有自律和节制。孔子曾经讲叫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做，对吧？那现在有一个传道人改了，叫非主勿坐、非主勿听、非主勿视，就是如果不是主让你看的就不看，如果不是主让你听的就不听，如果不是主让你做的你就不做，这叫节制。我有这个权利，但是我不去这样做。你看现在这个因为自由哈，自由其实就是乱来了。现在在就是在一些自由主义者的心里的自由是乱来的，自由就是乱搞的，自由就是胡闹，自由就是没有任何边界，自由就是放纵。但今天基督徒是什么？谨守。第四个呢，护心镜，让神的信给我们的信和爱一直守护着我们的心灵，然后成为我们今天去面对所有一切外在抵挡、外在攻击的时候的一个兵器。当有些怀疑的东西，当有些邪恶的东西，当有些这个不善良的东西，当有些世俗的影响的东西，用各种幻化的这种美丽的东西来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对上帝的信靠，我们有对上帝的爱，就去抵挡它，就跟防火墙一样的，你碰到的时候就弹回去，碰到就弹回去，这叫护心镜。接下来第五个呢，叫头盔。这个头盔的材质是什么呢？保罗说得很清楚，救恩的头盔，得救盼望的头盔。这个救恩当作头盔来戴上，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一直都是以把永恒的盼望、永生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当成我们思想里面最重要的判断万事的标准。我是被救赎的人，所以我看人看事情，我在去建立我的价值观的时候，或者我的世界观的时候，是跟以前不一样的。这是白昼之子的含义。那如我们知道，作为白昼之子最紧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警醒啊。那如何警醒呢？我引用一下林永坚牧师啊，在一篇分享里面，一篇文章里面，他曾经提到的几点。第一点，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上，个人的关系上，要准备好，不要三心二意，不要只做表面功夫，必须认定主，从心底里面去跟随他，认识他。这个工作需要越早确定越好。我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子的？这个不光只有新的基督徒才会这样子，老的基督徒每天也需要这样。你与主的关系如何？是表面的吗？还是深层次的？第二个，对付我们的罪，大罪小罪都是罪。听，我们知道罪就要认罪悔改，离弃我们的罪，逃避我们的罪，预备好自己迎候主，因为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极有可能再来。同意吗？同意吗？今天晚上就有可能来，所以今天的罪不要等到明天，今天就认。今天的软弱今天解决，不要等到明天，因为说不定晚上耶稣是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那时候我们还没起呢，对吧？那我们需要尽早的解决我们的罪，然后去预备我们清洁的心来迎候主。第三个，我是否已经重生，这个非常需要确定的一件事情啊，有人做很多年基督徒，都是一个文化基督徒，就是他对基督教信仰熟悉、了解、有兴趣、有好感，但是他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卡尔巴特，曾经有人问过他：“你是基督徒吗？”这是很伟大的神学家了，新正统派的创始人了，啊，你信耶稣基督吗？他没有正面回答。你是基督徒吗？他没有正面回答。他说：“我用我妈妈教给我一首诗歌来回答一下。”耶稣爱我万不错，也用圣经告诉我。唱完这首歌就结束了，没有人。第二个，中国有个很有名的叫刘晓峰，德文研究的非常好，啊，神学研究的非常好，在中国哈，目前的神学家里面来讲，这也是可以说是排得上前五的里面的。但是呢，你问他你是基督徒吗？他从来不正面回答，因为他没有这个确信，他也不想有这个确信。所谓的就是有很多人也来教会很多年了，但是他没有确信自己重生得救，很可怜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越早确定自己重生得救。那如果你说，哎呀，我还有对于重生得救这方面有点问题，有点疑问，想咨询，想更多了解，那请找秦牧师还有挚友传道，他们一定会，我们传道人一定会帮助你清楚理清这个，越早越好，一定要确定。第四个呢，就是把握现今的机会去服侍，不要等到明天，也不用等到以后啊。这也是我鼓励我们的殷勤做工，就是这个意思。殷勤做工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叫殷勤？看见了就去做，叫殷勤，对吧？看见了不做叫殷勤吗？对吧？你怎么衡量一个人？我用这个国内一个俗话来讲哈，就是不知道大家有多少能听懂，叫这个眼里有活，眼里有活能听懂吧？啊，什么叫眼里有活呢？哎，对，长眼事儿，对吧？就是你看到，哎呀，地上有个纸，他立刻，他不用别人教，也不用别人说，立刻拿起来放垃圾桶了，对吧？一个人拿着东西拿不动搬不动，他看见了立刻说，来来来，我跑过来，我给你来端，他就端走了。这叫眼里有活，对吧？会来事儿哈，对吧？但是好的哈。我们今天对主的服侍也不要等他说啊，那东西等别人吧，这就不叫殷勤了，这就眼里没活。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说那牧师还没帮呢，凭什么让我去帮呢？啊，对吧？那这就又是眼里没活，对吧？什么叫殷勤做工？就是把每一个摆在我们眼前的机会去抓住，成为服侍的机会。在小事上做都是这样子，开个门，对吧？关个门，等等这些清洁的事情，很小的事情，殷勤做工。所以，什么叫警醒？警醒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每天都有关系。不是说不睡觉，这个时间可能有点紧张，但是我就长话短说一点点。我认识一个我们老家以前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晚上睡觉从来不脱衣服， 啊，我不知道是他因为跟我们大家一起睡，他不脱衣服，还是他也自己不脱衣服。我们十几个弟兄们都在一个大炕上睡，问他你为什么不脱衣服？他说圣经讲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没穿衣服的人就可耻。有着我们这心里面这个，我后来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吧，是吧？但是耶稣说的你没穿衣服，不是说你不穿你这个衣服，对吧？对吧？是你没有预备好，你是一个这个啊无所谓的状态，这叫没预备好，这没穿衣服。所以现在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要预备好，随时随地服侍，随时随刻服侍。来，大家跟我一起讲好不好？随时随地服侍，随时随刻服侍，这叫殷勤做工，这叫警醒预备主再来。好，第三，要盼望，做一个遥望天国的基督徒。保罗在这两节经文里面，第九节和第十节告诉了我们盼望。什么叫盼望呢？前半段盼望叫在地如在天，后半段的盼望，我们人生的后半段叫在天到永远啊，从信主那一天一直到我们闭眼的那一天，这叫前半段，就是叫在地如在天，从我们闭了眼之后一直到进到天国里面，叫在天到永远啊。那保罗在这地方呢，第九节告诉我们说，神不是预定我们灭亡，而是预定我们得救。我称为这句话是我们今天有盼望的保障，坚固保障，因为是上帝用超越时空的大能来保证我们今天这个盼望是确定的。第二，他替我死，这是盼望的因由。为什么我能有盼望？是因为耶稣为我死，是因为耶稣赐给我永远的生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会下地狱，知道我会灭亡，但是他却没有放弃我这个卑微不配的生命，愿意舍弃他的生命来拯救我，这是爱我的凭据，我知道我有盼望。第三个，无论醒着睡着，这代表是一个盼望的恒定，就你醒着指的是我们活着现在的状态，睡着呢就指我们躺在坟墓里了。无论是醒着的人还是睡着的人，无论是我们生或者死，我们都相信我们是有盼望的，意味着盼望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印证在我们内心里面，而且是永恒不变的。第四个，与他同活，这是我们盼望的终极。最后我们的期待是什么？我们要跟主永远在一起，他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眼泪，我们要跟他在一起，他要成为我们的神，我们要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一个终极的盼望，终极的结果。所以唯有耶稣基督才是你我真正的盼望。这个多变的世界，这个肮脏的世界，对吧？前段时间那个人家这个正谁写的那个水手那首歌都被改了，对吧？星星点灯，对吧？对，郑智化人家水手那首歌让那个那几个那个什么王心凌都给改了，对吧？说现在的一片天是明朗的一片天，无语，对吧？20年前人家郑智化都说了，现在的一片天是肮脏的一片天，星星在文明的天空里是看不见的，对吧？他讲的不光是自然界的东西，他讲的也是人性的险恶。那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的，你和我终极的盼望在哪里呢？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你找到哪一个盼望都不是永久的，最后倒出来一定是失望。基督徒为何能有盼望呢？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能拥有这个盼望，我们能持定这个盼望，是因为圣父预定的恩典。第二，是因为圣子耶稣再临的应许。第三，是因为圣灵内在的劝勉。第四，是因为圣经真理的教导。第五，是因为圣徒相通的结果。啊，最后一点我稍微讲一两句话。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啊，彼此鼓励，彼此祷告，彼此团契，像我们这样的聚会，会让我们的盼望更加明朗。因为会彼此提醒，会彼此劝勉，会彼此祷告。当一个人独立于教会之外，跟圣徒团契没有任何连接的时候，他的信心也好，爱心也好，盼望也好，各种属灵状况会直接的往下走，不会更好。这就是耶稣基督跟我们讲，每一次讲团体性的时候都是讲你们你们你们，而不是说你。地上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耶稣没有说地上只要有一个人我就与他们同在，当然也同在啊，但是那种同在的质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时候我要鼓励大家，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怎么预备他，预备迎接主的再来，让我们的盼望更加明朗呢？继续聚会，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五节。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耶稣基督来临的日子近了，我们更当聚会，更加来聚会，更加愿意参加小组，更加参与教会的祷告会，更加参与愿意参加弟兄姐妹只要的团契，无论是三五个人的还是多一点的人的，这对我们的盼望是有好处的。魔鬼今天的这个方式恰恰是让我们剥离我们跟圣徒团契的那个关系，慢慢的让我们更加疏远。今天我看这个弟兄不好，今天我看宋琦不好，我今天看周北不好，我今天看这个不好，我看这个那个不好，我今天看陈川道不好，我今天看这个不好，我看到椅子不舒服。我们今天看这些很多问题的时候，魔鬼心给我们一个那个内心里面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要去了，因为不好你去干嘛呢？对吧？今天我们需要更加亲近神的同时，也要彼此亲近，彼此团契，建立我们更明朗的盼望。对于这个如何在盼望上更成熟呢？我想有四点给大家来分享。结束了啊。常对自己再次布道，再次传福音。这个不是新朋友的事情，这是我们每一个老朋友每天要做的事情。要常常强调耶稣对我多么重要，要常常的强调耶稣对在我的生命里面是多么的宝贵，要常常强调如果我没有耶稣的话，我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每一天都需要这样做，每一天都需要这样的提醒自己。家庭里面成员之间也要彼此提醒。第二个，积攒财宝在天上，操练自己给出去一些不影响自己生活的一些东西，包括钱。因为钱也好，东西也好，它是一个工具，它不是命，它不是全部。如果我们能理解到工具这个概念的话，钱是工具的概念的话，今天我们能很多能看得开，给出去是很正常的事情。就跟说，就我家里需要一把螺丝刀，他说我有一把，给你吧，对吧？这是个工具，对吧？啊，给两把，对，超过所求，一个一字的，一个十字的啊，啊，哎，操练一点，有时候提醒我们，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啊，第三个，每天早晨在祷告当中提醒我自己，主啊，让我活在盼望中。第四个，不要逃避葬礼，参加葬礼。如果有弟兄姐妹，如果有什么自己的亲戚朋友，如果在有葬礼哈，尤其是美国这边的葬礼哈，他不会搞得那么。你国内哈弄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神叨叨的哈，还有呢弄的就是恐怖哈，特别恐怖，那这个什么有点让人感觉到没有任何的舒服感。这边呢，你要我们去有时候参加一些葬礼，提醒我们自己还能活多久。有时候如果参加不上葬礼，也有个最简单的，反正咱们周围你再开车20分钟以内应该能找到墓地吧，找个墓地。两块的时候你把车停到那旁边，在绿草上走一走，再看看那个墓碑上写的这人活了多大，叫什么名字，他的家人给他留了什么言，对吧？有时候提醒我自己哈，我从刘梅，有一次我从刘梅家回来，去我回宿舍哈，那是念书的时候，然后路过他们家有个墓地，我就把它停到那儿，进去之后看看啊，有个人活了90多，我算一下啊，我还能活50年，还有一个3岁的呢，你是不是就更感恩了？3岁的已经躺在这地方了，我已经活了39了，感恩。所以常常提醒我会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天我会跟他们一样，我会躺在这地方。这是操练我们盼望，要遥望天国，要遥望天国。最后结语哈，保罗用第11节的经文来作为劝勉，我今天也用11节的经文作为结尾，就是我们要彼此劝慰，互相建立，要常常这样做。那把罗马书第15章13节作为一个改写哈，这样讲，但愿神有盼望的神，在我们灰心沮丧委屈无奈痛心之间，为我们打开寻求盼望的路。但愿神有盼望的神，在我们落魄颠沛流离仓皇飘零的时候，让我们仍然怀藏荣耀的愿景。但愿神有盼望的神，让我们就算不能改变世界，也不要被世界改变自己。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叫我们纵使活在种种限制之中，仍然尽力活出无限制的生命。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让我们疲倦的心灵能在主里面找到令人稳定的安息。阿们。